终于要摊牌了，军队或者成为四中全会的最大推手。中东斡旋模式，川普转向俄乌，中共成了关键。揭美中贸易卡关真相，贝森特说中共想拖全球落水。以川普命名，加沙和平宣言全民披露，下一站是他。中共制裁韩华海洋美子公司，专家说只是禁小子公司。各位观众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收听每日要闻。中共二十届四中全会将在下个礼拜举行，中共内部清洗持续。中共新华社消息，中央巡视组原副部级巡视专员许全志14号落马。许全志的履历显示，他在黄岐山任内获得重用，这个是继董宏之后中共前中纪委书记黄岐山有一名副部级的纪委旧部落马。而向来积极为中共企台讲话的官方媒体环球时报前总编胡锡进，13号突然间在微博讽刺言论管制过严，现时大众网络言论越来越小心，但他说根本原因是社会宽容度变低了。胡锡进的讲法引起热烈讨论，网友个个在质疑说胡认为太严了，我可以认为还是太松了，如果不是的话胡锡进这种左右跳来跳去的早就应该全平台禁言了。善于偷换概念，将政府言论管制删帖限流的问题转换为民众讲话越来越小心。旅美中国企业家胡力任在 X 平台上表示，现在习近平对舆论的管控已经达到过去40年来的最高强度，他正依托庞大的大数据体系为全国每一个公民建立数字化政治档案，实现全方位监控。时事评论员李林一指出，胡锡进属于前朝人物，比如王沪宁，他并不是现在中共宣传大佬蔡奇的亲信。胡锡进这番话显然符合他向来小骂大帮忙的套路，只是做和事佬，但在四中全会前抛出这些话题仍然是敏感的动作，有含沙射影之嫌疑，可能高层有人会很生气。但胡锡进亦有自己的靠山，他敢于放出这些话，或者对应四中全会前中共内斗升级的形势。时政评论员中原14号撰文分析，一段时间以来习的种种言行和以往形成很大反差，一般阶层的官员恐怕都能够猜得到一场高层的政治变局即将来临。中共的高官都还在一起演戏，试图尽量降低政治动荡的烈度，四中全会可能会尽量减少人事变动的规模，但很多人不会接受继续保持现状，军队早就忍不住了。中原认为，习近平在军里边的亲信一个二个被拔除了之后，现在军队内部的最高呼声应该是要求习卸任军委主席。如果中共四中全会发生人事变动，军委主席的变动应该首当其冲。假如四中全会不能够对这件事做出改变，不排除军队会有极端举动。四中全会若果没有重大人事变动，维持现状，它的风险比权力发生更迭似乎还要大。军队正在成为四中全会人事变局的最大推手。中原认为，四中全会人事变动最小的剧本应该就是中共党魁和军委主席的同时变动，而且需要得到军队的认可。军队应该不再信任现在的高层领导班子，就需要和退休高官联手推动四中全会的人事变局。另外，中原指出，习的阵营原来那些一再向习近平表忠的人，近期基本上已经停止了类似的做法，更多应该是为了自保，想和习近平有所切割。毕竟习的执政失败了，路线也都失败了，很多人本来就是后来投靠习阵营的， 或者正在揸紧转换阵营。作者分析，四中全会人事变局的剧本应该早已经准备好，或者有不同的剧本。不过一旦有异动，相应的政治局常委、委员或者会发生更大变动。与此同时，中共地方政府已经全面陷入财政危机，经济问题已经成了左右政局的一大关键因素。时政评论员九天剑撰文指出，中国经济利弊恒久，已经无药可治。各种迹象显示，中共极权正在度无可挽回地崩灭，或者正走在崩灭的途中，而且不是一啲啲咁冧档，好可能是嗱嗱冧就冧档。
你平时食饭啊、食面啊、甜食啊等等，会唔会系想食多两啖呢？但一到晏昼呢，就感觉好似真系冇离神气咁啦，不得不用咖啡提神醒脑。其实保持血糖平衡先至系身体活力嘅关键。由著名自媒体人江峰代言嘅代谢宝，严格选取天然草本，专为日常飲食代谢设计嘅，帮助碳水化合物转化成能量，支持维持健康嘅血糖水平。等你喺享受美食嘅同时，亦能够感觉轻松自在，每一天都充满活力。代谢宝天然代谢支持，健康更加有底气。代谢宝养生好简单，一杯温水，每日两次食用。请上健康520网站，即刻订购啦！
代谢宝俾我感觉更有精神。
美国总统川普促成以哈停火同人质释放之后，正将外交重心转向欧洲战场。根据《华尔街日报》报道，川普计划17号在白宫会晤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想以中东斡旋模式推动乌俄和平。英文大纪元报道，泽连斯基礼拜一在社交平台 X 上发文证实，由总理率领的代表团已经启程去美国。泽连斯基表示，这次访问的核心目标是防空和远程打击能力，借这个机会向俄罗斯施压，促进和平。我感谢川普总统的对话和支持。泽连斯基在基辅对记者表示，我已经向川普解释我们的构想，但有些内容不适合电话讨论，所以我们会面谈。泽连斯基指出，这次访问除了军事议题之外，还将会在川普建议下和美国能源企业会晤，讨论冬季应急供电方案。俄军近期频繁地攻击乌克兰天然气设施和电网，迫使基辅考虑从邻国入口电力。另外，美乌双方亦在度磋商新的国防产业合作协议，涉及无人机和地面机器人系统的联合研发，包括海上无人作战平台。华尔街日报指出，川普在以色列和埃及访问期间，多次提及俄乌战争，强调只要有足够压力，战争都能被结束。欧洲外交官透露，即使俄乌冲突和中东战争性质不同，但欧洲各国仍期待川普借中东胜利的气势，重新将俄国总统普京拉回谈判轨道。报道分析说，川普在加沙的成功关键是施压。以色列空袭哈马斯在多哈据点之后，川普迫使内塔尼亚胡向卡塔尔领导人道歉，卡塔尔、埃及和土耳其则威胁切断和哈马斯的外交渠道，后来迫使他接受和平计划。不过川普还未对俄罗斯采取同等压力，亦有英国媒体爆出，美国情报部门实际上几个月以来一直都在帮助乌克兰远程打击俄罗斯的能源基础设施，甚至参与到了作战的每一个阶段。而川普亦都在考虑，如果俄罗斯仍然不停手，就可能会向乌克兰提供战斧导弹。但华尔街日报认为，俄乌战争的复杂因素是中共，川普在中东得以运用卡塔尔和埃及等友好国家施压，但俄罗斯的最大靠山是中共，北京已经成为莫斯科的主要经济和政治生命线。前美国驻北约大使沃克说，如果我们到了中共认为结束战争符合其利益的时刻，并且讲给俄罗斯听，那个将会意义重大。不幸的是，我们还未到那一步。 再嚟睇下俄罗斯呢一边，俄罗斯近来持续对北约国家灰色地带同混合战威胁趋势。近日，俄国嘅潜艇再次出现喺英国周边水域，导致总共有六个北约成员国出动十一只水面舰艇喺俄罗斯军舰行经嘅过程，陆续接棒伴随处航行监控。另外，据基辅独立报报道，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近日对紧邻乌克兰的东欧小国摩尔多瓦发出威胁，警告这个国家小心遭遇和乌克兰相同的命运，引发国际关注。今年9月底，摩尔多瓦举行被外界视为亲欧和亲俄关键的国会大选，就受到来自俄国大量的假讯息攻势，最后还是由亲欧派获胜。摩尔多瓦政府这个月8号还批准了一项新的军事战略，将俄罗斯列为这个国家主要安全威胁，并且警告俄乌战争可能蔓延到摩尔多瓦。报道还指出，即使佩斯科夫没有明确提到乌克兰，但他的言论明显暗示俄罗斯将全面入侵乌克兰。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批评北京实施新的稀土出口管制。他在礼拜一，即13号接受英国金融时报专访的时候表示，中共制出最新措施的时间点刚好正是川普预期和习近平会面之前。这个反映出中共自身经济的问题。他说，这个是他们经济非常疲弱的迹象。他们想将全世界一起拉落水。贝森特补充说，这个或者是某种列宁主义的商业模式，认为伤害你的客户是好主意，但他们是全球最大供应国。如果他们想拖慢全球经济，他们受到的伤害将最重。他还表示，中共正处在一场衰退或者萧条之中，试图透过出口脱困，但他们适得其反，使自己的国际地位加剧恶化。报道引述一名知情人士透露，若果美中双方未能达成协议，美方已经准备好反制措施，并且将这个议题列在这个礼拜在华盛顿举行的 G7 财长会议及世银与国际货币基金年会上的优先议题。另外两名知情人士表示，美方正在考虑要求企业在将软件出口到中国之前必须先申请许可，这项措施若果实施，将大幅冲击中国产业。官员还透露，中共首席贸易谈判代表李成钢早在夏季就曾经对美方发出威胁。他说，八月的时候，李成钢已经预告上个礼拜发动的一连串攻击，他的态度非常激烈，甚至表明如果情势不遵照他的意愿发展，美国将面临地狱烈火。贝森特礼拜一比较早的时候就指出，习近平可能并不知情这次稀土管制的宣布。一名美国官员则表示，北京政府内部不同部门之间的权力角力正在影响美中谈判。财政部和商务部之间存在内部矛盾，其中包括李成钢在内的商务部派系态度更加是具有挑衅性。强硬派主要来自商务部和国家安全部。另一名美国高层官员指出，北京以美国商务部9月底的制裁为借口，推动早已经筹备多时的政策。美中官员礼拜一在华盛顿举行了会谈，贝森特形容双方在周末已经有实质性沟通。贝森特现在预期在川集会29号登场之前，他还会再和何立峰会面一次。华尔街日报则引述一名接近贝森特的人士透露，贝森特在川普新关税威胁之后曾经和中方官员接触，并且明确表达川普愿意展开降温谈判，但若果中共不让步，亦不排除采取反制措施。北京方面12号回应未提出任何具体报复，反而承诺审慎实施新管制措施，这个被视为北京正在为自己找台阶落，希望没有失去面子的情况下逐步调整政策方向。报道认为，即使释出和解信号，美中亦都仲有所保留和观望。 北京对稀土出口的态度略显缓和，但并未表现全面撤回的迹象。这个不单止增添了未来美中贸易谈判的不确定因素，亦可能引发新一轮报复和反制循环。熟悉川普政府内部的人士指出，美方预计将要求中国撤销，而不是仅仅延后或者放宽稀土出口限制。亦有海外媒体分析，中共上个礼拜的举动很可能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不单止会伤害中美贸易协议，更加将打击中国自己的企业和消费者信心。美国的进口商亦可能将加速寻找替代供应，重建供应链。美国白宫14号公布美国总统川普和埃及、卡塔尔、土耳其领导人前一日在埃及夏姆石克签署的川普持久和平与繁荣宣言全文。这份宣言目的是巩固以哈停火和人质释放协议，结束两年多的战争，并且为中东和平奠定基础。据以色列时报报道，宣言最核心的承诺是未来所有争端将透过外交接触和谈判解决，不再依赖武力。文件明确指出，中东不能够再陷入战争循环或者停滞谈判，亦不能够单方面或者选择性执行协议。宣言警告，过去两年的悲剧是对全体的警钟，未来世代值得比过去失败更好的未来。宣言强调，真正的和平应该令到巴勒斯坦人和以色列人都能够繁荣共存，并保障人权、安全和尊严。川普13号在受访的时候表示，以色列和哈马斯之间的和谈已经跨过第一阶段，很多资金将会涌入加沙，协助加沙重建，并指出很多富有强大的国家从上个礼拜开始陆续和他接触，表达他们愿意投入必要的资金来帮助重建加沙。他说，这个会是很多钱。在28名人质遗体的部分，川普说，哈马斯现在开始展开搜寻，将同以色列合作寻找。川普亦说，他未来有可能扩大和平委员会的规模，大家都想加入和平委员会。法新社报道，川普在促成中东以哈停火之后，将出席10月26号到28号在马来西亚吉隆坡举行的东协峰会，见证泰国和柬埔寨和平协议签署。这次东南亚之行将被视为川普在全球舞台上延续他和平替造者形象的最新外交举动。美国对中国海事、物流及造船业301调查后的征费措施自14号起上路。中共除了同样对美国船只征收港口费
进行反制之外，
中共商务部14号中午宣布，对南韩韩华海洋株式会社5家美国子公司采取反制措施，理由是他协助支持美国对中共进行上述调查并采取措施。对这件事，台湾财经网红胡彩平在 Facebook 发文讽刺说，没看过什么制裁，只是制裁几家小子公司的，勇敢一点，将南华海洋整个都禁了，如果不是母公司采购给子公司用，是很大的漏洞啊。人家美国禁华为就是全部子孙公司都禁，不用这么客气的。胡彩平分析说，韩华海洋去年收购了美国费城造船厂，今年南韩总统李在明就是跟川普说要投资美国造船业1500亿美元，美方士气大振，南韩才确定了 15% 的关税。李在明后来还亲自去了费城出席新船择评典礼，所以韩华海洋是美国复兴造船业很重要的角色。世界新闻网指出，韩华费城造船厂是首家进军美国造船市场的南韩企业，被视为南韩推动韩美造船业合作，让美国造船再次伟大计划的其中一环。而韩华集团美国子公司韩华航运今年7月曾经首次向该厂下订了 LNG 运输船。
以上就是今日的节目内容，感谢你的收睇。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及订阅，欢迎转发，咁亦都系对我哋好大嘅支持。再见啦。